好，现在我们来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了，第22章启示录。在启示录最后的两章经节21跟22章，我们探讨了永生的居住情况。上个星期记得吗？我们这个约翰啊，使徒约翰就带我们游览了这个新城，新耶路撒冷，看到这个城市。上个星期我们形容了那个看到圣经怎么样形容这个城市是有怎么样的情况，怎么样的美丽，有神的荣耀，还有这个圣城的这个建设。在今天的经文中呢，约翰呢将带我们进入这个新的城市，进入那天上的城市。当约翰见到这个新城的时候，必定赞叹，有如这个诗人在诗篇第87章第3节说到：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这个诗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说到这个神的城有神的荣耀，他的建设等等。在这新城里呢，我们今天呢将看到，我们将回到伊甸园。这是一个神奇的事情，因为伊甸园呢，我们是在创世纪见到的。创世纪从来没有人见过的，除了亚当跟夏娃。然后呢就没有人见过，也没有人找到。有很多人说伊甸园在地球上的哪里，可是没有人真正看过。可是在这个新的城市里呢，新耶路撒冷呢，我们将回到伊甸园，我们将回到这个在罪恶还未搞破坏的时候原本的伊甸园，就是伊甸园还完美的那个时候。在新的城市里呢，我们将回到这个伊甸园，看到这个伊甸园。好，今天呢有五样东西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这个伊甸园，有关这个新的城市。首先根据你的单子呢，这个将有一条河，有一条河流。在圣经里呢有提到三大河流。第一条河流呢，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的时候呢，就是说到有河从这个伊甸园流出来，滋润这个那园子，从那里呢就分为四道，意思就是说，从这个伊甸园流出来的这条河流，将分成四条，一二三四，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就是给我们这个形容，说有这条河流从上帝的伊甸园流出来，分成四条，这就是圣经里形容的其中一条河流。第二条河流呢，就是从上帝的殿，什么殿呢？这就是在千年国度耶路撒冷的圣殿。千年国度我们知道是在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而成立在地球上的这个国度，维持1000年，耶稣就坐在宝座上做王，做这1000年国度的王。就在这个时候呢，以西结书第47章第1节就告诉我们，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面朝东的门坎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呢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好，这条河呢，根据这个先知以西结的所说呢，会是一条有生命的河流。有生命的河流就是说，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将会有这条河流从神的殿下流出，这将是一条有生命的河流。什么是有生命的河流？就是说能够养活和周围的人，维持生命。现在河流都是这样嘛，当然现在这个在新加坡这个社会不是这样啦。新加坡好像新加坡河 不再是一个维持生命的河了。以前是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地方都是一样，有河流的地方就有生命，就有人居住，好啊啊，捕鱼啦啊，或者河流当作是交通工具啊等等啊。现在新加坡河有谁坐船去上班的？没有吗？对不对？以前是啊，所以河流呢就是带有生命的，所以这条河流呢就是一条有生命的河流，养活河周围的人，维持生命。这就是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另外一条河。然后第三条河呢，就是从神的宝座，从神的宝座流出。在今天我们的啊经节第一节看到，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这就是讲到新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居住的那个地方，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好，在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另外一条河，另外一条河从神的宝座那里流出。这就是诗人早已说过了的另外一条河，在诗篇第四十六章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呢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所以这一道生命水的河，刚才说到的生命水的河，这一道生命水的河呢，将从神的宝座，在这个新城啊，从神的宝座流出，经过这个圣城，这个新耶路撒冷城，也不知道如何呢，又会流到地上。记得吗？上个星期我们谈到天空上会有这个新耶路撒冷，然后地上也有啊圣徒居住，有两个地方，记得吗？好，这条河流呢将从神的宝座在这个天上流出来，然后不知道如何呢又会流到地上去，让所有神的子女呢都能够享用这条生命的河流，生命的河流。好，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呢在新城 的情况。另外有一条河，另外我们要注意有一棵树。好，我刚才开始的时候我就有提到，我们回到新城的时候就好像回到伊甸园，对不对？所以我刚才指出了创世纪的时候呢有一条河流，所以当我们回到新城的时候又会有同样的河流，生命水的河流。现在呢有另外一个相同，跟伊甸园的相同，就是有一棵树。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呢，他原想亚当呢永远的活着，可是呢我们都知道亚当犯了罪，他死了。有如神所答应的，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他告诉亚当，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好，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因为你一吃了呢，你吃的日子呢必定死。我们也知道呢，亚当的死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他的灵死去。意思就是说呢，亚当呢与神的密切关系也因此呢破裂了。好，亚当呢从此在属灵里呢与神分开了。也就是为什么呢先知说到，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第二节，他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看你了。于是亚当在属灵上死了，而那属灵上的死呢也使到世人间呢从一代传到另外一代。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就说到，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就是从亚当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因为人犯了罪，所以有死的判决。于是死就领到众人，所以死就从一人传到另外一人，一代传到另外一代，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主耶稣呢就说，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第五、第六节说，人若不重生，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意思很简单，我们都知道了，耶稣就是在这里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个人都与神隔绝，唯一能够得救，唯一能够再与神复合的方法，就是要重生。而重生我们知道不是什么轮回啊等等，重生的意思呢，就是要是从真正是一个人，然后呢又要得到从圣灵里的新生命，也就是说通过耶稣，接受耶稣才能够得到这个新生命，而有这个新的生命叫做重生的意思。刚刚我们说神呢原想亚当呢永远活着，但是因为亚当呢我们都知道在属灵上死了，因为他吃了那个分辨善恶的这个果子，他死了，他也开始年老而最终死去。神不允许亚当永远活着，理由呢是什么呢？耶创世纪第三章22-24节说到，耶和华神说，那人指的就是亚当和夏娃，已经与我们就是三神相识，是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了另外一棵树的果子，也就是生命树，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跟踪他所自出之徒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波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要把守这个生命树的道路。所以我们在这里又看到另外一棵树，有另外一棵树，这就是生命树。这棵树呢神不要亚当和夏娃再去摘那个果子来吃，因为吃了呢他就会有永生，而神的意愿就是不要他们这样，所以把他们赶出去这个伊甸园。但是呢在信徒永生之时呢，我们将可以再次看到这棵树，就是这棵生命树。在第二节呢，约翰就告诉我们，在这条河啊，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生命河流从神的宝座流出来，流过这个城市，流到新地去。而在这河边呢，在河这边与那边，就是两边都有生命树，而这个生命树呢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所以呢我们能够想象当时呢这个新城啊耶路撒冷会有这条生命河，这生命河的左边右边呢都有生命树，而这生命树呢每个月呢都会结一样果子，每个月不同的果子，什么果子我不知道最好不是榴莲，因为我不吃榴莲所以什么果子我不知道。有些人说最好是榴莲，每个月都是榴莲所以有一条生命水的河会在圣城中间流过，而河的两边都有生命树。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树的果子。树的果子从这个经文里呢告诉我们，这生命树呢会结12样果子，每个月结一种，永永远远就是一直这样结果子，一直结下去。好，另外我们来了解这个树的享用。这些树啊不是为了好像新加坡这样为了布置这个环境，美化这个城市这样子，不是。在天堂呢我们将有荣耀的身体，我们将有荣耀的身体，不再受罪的影响的这个新身体。之前我们一直有读过哥林多前书第15章53-54节，这必朽坏的这个身体总要穿下铜不朽坏的，这必死的这个身体呢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 死，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啊吞灭的话呢就应验了。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有了新的身体，生命树呢将提供我们饮食，这个果子就是我们的食物，生命水呢将是我们的饮料，我们将喝这个生命水啊，生命河的水，我们将永远呢与神居住。所以呢有一条啊这个河流，有这个生命树，生命树的果子。好，这新的城市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也是有一个祝福，也是有一个祝福。什么样的祝福呢？第三节告诉我们，以后呢再没有咒诅，在城里呢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如今呢所有的创造物呢都受到罪的咒诅。什么意思？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七节，当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之后，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就是地上，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就是地受了咒诅的意思，就是说地呢不再那么容易的耕种。好，不是什么以前就不一样，以前完美的伊甸园耕种什么就种什么，现在不一样，耕种呢未必能够得，他们说种瓜得瓜，未必啊，你栽种未必会得到啊，然后呢又有不同的天灾啊等等，而且呢啊人呢也必须终身的劳苦，人必须辛苦才能够有的吃，这就是因为罪而得到的这个咒诅。因为受到这犯这罪的咒诅呢，使徒保罗也说到，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二节，我们知道一切手造之物，一切不管是植物不管是动物等等，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直到今天还是一样。好，因为树植物都有它的病，都有它的病啊，动物也有它的病啊，我有看过宠物有耳聋的，有心脏病的，有糖尿病的啊，都有啊，人更不用说了，人更多病更多问题。所以一切受造之物呢都一直在受苦，为什么？就是因为亚当犯了罪，而神诅咒了一切的创造物。所以呢如今呢，直到如今呢啊，生老病死这是每个人都经验到的，没有一个人没有经验过的。好，可是在那新天新地里呢有个奇妙的祝福，就是不再有咒诅了，不再了，任何的病痛任何的问题完全消失了。换言之，罪所带来的一切悲惨后果呢都不再有了，都不再有了。那是一个多美好的世界。好，这就是新城的祝福。所以有一条有一条河，有一棵树，有这个祝福。现在我们来看看，有一个墓地，也就是这个新城市有一个墓地。当神创造了亚当，他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也给了他一个权柄和主权，为了呢就是要亚当完成了一个墓地。什么墓地呢？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神呢把亚当放在这个伊甸园呢，就是要给他一个工作，他的目的呢就是要他看顾院里的一切创造，动物啊植物等等都在亚当的看守。好，许多人误解呢，我们在天堂的时候，很多人误解天堂的生活情况呢，就是悠哉闲哉无所事事，坐在这个云朵上飘来飘去。你看过那些画面吗？好，在天堂就是这样的啊。可是不是，在天堂的生活呢，并非如此。在这个，正如 上帝呢有功要亚当去做，他呢也叫我们在伊甸园里呢有工作。天堂的居民呢不会被限制于城内的某个地方，哦，在伊甸园里呢，不是说哦每个人有自己的房间 ，OK 锁在里面，不可以去哪里，或者说到处都是美丽的地方，可是你不可以走动，不可以到处走动，或者说每个人没有东西做，就是走来走去无所事事，没有地方去，没有电影看，没有 shopping， 没有，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根据圣经大概的教导呢，我们可以大概的了解说，我们呢是可以到处走动的，我们是可以甚至从那个星辰走到星地来回走动。好，上个星期我们有提到了星辰的星地的人民呢，甚至可以继续的把荣耀献给主耶稣，所以是有东西做的。居民呢，也可以在新天新地新城内呢，到处走动，到处工作，享受神的创造，所以是有很多东西做的。在这个先知呢也预言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十七节，他说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呢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所以就是有很多活动的，其实是有很多活动的当时还会有很多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不同的权柄在一不停的把荣耀献给神有很多工作要去做等等。约翰呢也目睹说，在第三节他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所以很多侍奉、很多工作、很多活动在进行的那个时候，好，所以是会很忙的，不是悠哉闲哉没有东西做。还有第五点呢，我们要看这个城市呢也有一个荣耀，也有一个荣耀。我们在下一节第四节说，也要见他的面，在那里我们也要见神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意思就是说呢，根据这个其中一个圣经学者解释说，身为神的子女啊，当我们望着神，他望着我们的时候呢，将看到他的名字刻在我们的额头上，因为我们属于他，我们是他的产业，他的名字呢将代表呢他对我们的拥有权，就是他的名字写在我们身上，就是代表我们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荣耀，因为我们与神居住。第五节呢也告诉我们，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热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与神一起居住一起监督管理神所赐的工作，所以我们都有工作做，我们都有权利有工作要管理这个神一切的创造。就有如亚当在被创造的时候他有一个工作，现在呢我们也会有同样的工作，就是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正当呢我们在现在呢要做一个结论的时候呢，让我们重读第一和第三节。第一和第三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和宝座流出来。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在这两节经文里呢，第一跟第三节两次我们读到耶稣基督的宝座，羔羊的宝座，还有刚才第一节羔羊的宝座。也就是说呢，耶稣基督呢是有权力、有威力、有权柄的王。其实呢，圣经已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呢有三个宝座。耶稣有三个宝座，第一就是当今的宝座，现在的宝座，就是耶稣 通过圣灵的工作在信徒的心中作王，就是说假如你已经得救了，您就是有圣灵居住在你的心里，通过圣灵呢，耶稣就在你的心里呢作王，耶稣就是你的王，所以耶稣有当今的宝座，他的宝座就是你的心。好，然后有第二个宝座，就是在千年国度，刚才我们提到千年国度的时候呢，耶稣来到这个地球上作王一千年，耶稣再来的时候实现了。然后有第三个宝座，就是永永远远的，就是我们在这里第一跟第三节所提到的啊，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读到的永永远远的，我们也与他同住，他做我们的王，我们做他的居民。如果呢他现在不是你的王，如果他现在耶稣现在不是你心中的王，那么将来呢他也不会是你的王。你听得懂吗？了解吗？也就是说你必须接受耶稣得救，让他做你的王，那么以后呢他还会做你的王，他才能做你的王。如果他现在不是你的王，那么将来也不会是你的王。所以呢做决定呢是现在而不是以后，不是在千年国度的时候，也不是在新城市的时候，因为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因为那个时候呢，如果你现在不是让耶稣做你的王呢，你知道你的永生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的，也就是在地狱里。所以呢我们每次呢回到这里呢，回到这个讲道的结束呢，都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有没有得救，我们到底有没有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如果有呢，他就是您的王，您心中的王，那么继续的让他治理你的生命，继续的让他领导你的生命，顺从他服从他的指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